这个般若的重要啊，我也在这提一提啊，就是说啊，这个刚才说是五毒如盲，这个为般若有目啊。我说《金刚经》里头有证明啊，《金刚经》就是这么说的：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若人入暗即无所见。你心里有所住，你虽然行布施，像什么呢？像人家入进黑屋子里去，你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你就是行布施，你没有般若，你就像进了黑屋子一样，你什么也看不见呢？这《金刚经》的话呀。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无所住啊，而行布施就生其心呢，他这不这不就无住生心吗？你无住怎么样？如人有目，或者如目有眼睛，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在眼睛上。大家现在很多人愿意练腿啊，想跑啊，都是好事，但是先别说光练腿啊，你跑得太快，你眼睛啊看不清楚，摔跤啊，是吧？我们眼睛很重要啊。若人不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在光明明照之下见种种色。所以就说是这个无住生心啊，这个无住啊，般若啊，啊，它的重要啊，这个从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到。所以经文也说啊，若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啊，早上我也多少多少身布施，中午多少多少身布施，晚上还是这么布施，这么布施了百千万亿劫，拿生命来布施，做不到啊，一般人做不到。那这个福多大呢？那么这个福要是比较的话，若福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若有个人听到《金刚经》，你这个人相信，你不跟他矛盾，信心不逆，你得的福，你这个百千万亿劫拿无量生命布施的福要超过。所以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功德啊，我们这个般若的功德，这个不住相的功德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你拿这个行一切功德，就如人有目见种种色。你不如此呢，你做的就如人呐、入暗则无所见啊。那么这就说明金刚经的功德的重要，金刚经的功德就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是这个呢是什么人的境界呢？那根据偶一大师的破空论，这是地上菩萨的境界。他说啊，罗汉呢、能够无住，不能生心的、他见了我空啊，真正没有我相了啊，他正有余涅槃呐、他这个正了这个真谛啊，他就入般涅槃了，他才生不起庄严国土利落有情的心呢，所以他是无住，他不能生心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呵斥说这些个声闻圣啊，骄牙败种，其实他已经是圣人了，他这个，但是就由于他发不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那么有些适度的菩萨开始发了大乘心，就来下不打头目脑髓，拿吃舌，拿这种种修忍辱啊，这些适度的菩萨他是升起了大乘心了，但是呢他不能无住，他是有所住啊。那么只有到了这个地前的三贤呐、所以这个是几十个圣位啊，十信之上有十住，十住之上有十行，十行之上有十回向，十回向之上啊，才是十地。地前三贤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他们只能够有的时候是无住，在无住的时候就不能生心，有的时候生心了，他又不能无住，交换。一段时间无住，一段时间生心，只有在登了地破了无明的菩萨，生心时即无住，无住时即生心了。所以我们刚才赞叹了《金刚经》的殊胜，又赞叹了就根据这个偶一大师的破空论这么殊胜，但不是凡夫境界，也不是罗汉境界，也不是适度菩萨境界，也不是三贤的菩萨境界，是登地以上的菩萨的境界。那我们赞叹这个经啊。那么 家也就是觉得高不是不是高不可攀呢？那么刚才我不是说过吗？在我当时我20岁的时候，我就体会到，那当你这个愿意，就是这么单纯纯、老老实实念着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一句之后又是一句，一句之后又是一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里没有想别的。所以说念佛的人要应当万缘放下呀，啊，什么功名富贵啊，什么考级啊，什么这个家庭纠纷啊，这一切都应该放下呀。你万缘放下不就是无所住了吗？可是我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啊，这个一念生生不已呀、啊，一生接一生啊，这个相续不断呐、啊，这不是而生其心吗？你心没有断灭吗？所以经典告诉我们呢、啊，以这个凡夫的生灭心，要入诸法实相，唯有以念佛是最容易。佛的84000法门没有不好的，但是以我们现在这种生灭的妄心，要就这个心要入这个诸法实相，那就是以这个念这句佛持名啊，或者是我再补充一个持咒、啊、这种佛这种方法是最为容易了啊。所以这个藕益大师就说啊，说是这个这个念佛啊，即是持达理持啊，你这个就这么试念呐、啊，有阿弥陀佛，有我相信极乐世界，我就这么念呐、啊，这是试持啊，我不想别的，就这么念呐、啊，直持名号、啊，从这个试持的达到理持啊，也就变成了实相念佛了。和这个藕益大师这个大德啊，啊，他就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功德啊？他这个他就是因为这一句佛号，就暗合道妙。他说你虽然不懂得《金刚经》啊。但是你在你念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就合乎这个无住生心的这个无上的道妙妙道，你说是这个藕益大师说啊，行人信愿持名啊，全摄佛功德成自功德。一个人你能够信愿持名，就完全摄把佛的功德全摄成自己的功德，所以这是个最直接的啊。所以我们这就是刚才说从金刚经啊谈到咱们阿弥陀经啊就全摄成自己的功德。我们知道金刚经如此殊胜啊，这个但是我们非我们的这个境界啊，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净土法啊就解决这个问题啊，是吧？那么今天我们就以刚才大家所念过的阿弥陀经的最后一段啊，根据弥陀要解啊，向大家汇报一下啊。大家刚刚念过了，是吧？所以我们刚才从金刚经现在我们就谈到了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就是小本的无量寿经。这样一个漫谈可能今年还有两次，或者明年还接着谈都可以啊。这本来是啊，这是啊，从金刚经咱们谈到无量寿经啊，是吧？我们今天咱们先谈到小本阿弥陀经。我们这个最后啊，那个在广化寺我讲了一个无量寿经的开头，我还没说法佛放光，大家很多人听了也觉得啊很有启发。这个我谈一个收尾，是我经的收尾，也是很容易读经的人在这地方忽略的。无我经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刚才不说了吗？说诸佛都在16方的佛都在赞叹这个经啊，这也就是佛在赞叹这个一切诸佛呀，是吧？彼诸佛等啊，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是吧？那个10方的佛都在劝呐、啊，大家要信这个经啊。同时也在称赞呢、啊，称赞释迦牟尼的不可思议功德啊。而作誓言呢、啊，他这些10方的佛是这么说的，说什么呢？说释迦牟尼佛甚为能为甚难稀有之事啊， 释迦牟尼佛呀能够做到非常难得非常稀有的事情啊，了不起的事情啊，啊，这个能在这个娑婆国土啊，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这个五浊是什么呢？就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在这样一个恶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他在这个世界上自见成佛呀，为诸众生，为这个世界的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说这个一切世间都难信的话，大家在赞叹释迦牟尼佛呀。啊，那么大家为什么做这个赞叹呢？所以这牟尼大师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所以我就把牟尼大师啊他的这个要解中的话呀来供养大家。牟尼大师这个要解是九天中写出来的，完全是三昧境界，完全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的文句。所以印光大师，近代的大德印光大师，咱们后人现在的人推崇为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印光大师称赞所有的注解之中，以牟尼大师这本注解是最好，而且这一本注解释迦牟尼佛自己来写也不能超过，所以这个话也只有印光大师才敢说。所以他说这个话，我们对于他称为咱们中国现代三大高僧深信不疑，那确实是可以替老虚老并列印老。过去我总觉得印老弱一点，这是我的，也是我的妄见，现在觉得不是，这可以并列。这个牟尼大师这些话就说得好，就诸佛功德智慧随皆平等，佛佛平等，佛佛道同啊。但施化则有难易，他的所施行的教化就有难有易。实际上佛法没有不好的，佛没有不同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结合到具体情况就可以比较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一本要点药方的书，你这个药方没有一个不是好的，都是能治病的，收集起来都经验的总结。你不能说这个里就某一个药方好，很这个，那你除非你有这个科学试验的果实，你随便说是都是好的，都是经验的总结。但是结合到具体的病人来说，那我就可以说你是用这个药方才最对啊，别的那些药方对于你不对称，是不是？是吧？啊，你人参是好的，你这正感冒发高烧，你吃人参，这就会死的，是吧？啊，就是一样的事情嘛。你哪能说哪个药好，人参好，就什么病都吃人参，这有好大夫在做，是不是？那个砒霜啊能治病吗？它一结合到具体的病，就有比较。所以一结合到这个是咱们这个世界，结合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那就可以说这个就称赞净土法门就这个道理。施化有难有易啊，这个所以称赞释迦牟尼佛啊，咱们这个要是给这个，就是为什么称赞释迦牟尼佛，给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说这样的话，那么给浊世众生说一般的法容易啊，是不是啊？啊，说些剑法还能就已经是这就不容易，也就是很难了。但是还是比较容易。你要给众生说顿法，你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就成佛。那大圣起经论就是要讲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呀，那个、还是个剑法呀，是吧？啊，但是大圣起经论信的就不容易了，但是还是比较容易啊。你这个五逆十恶临终十念，你就是这个就往生极乐世界，生了极乐世界你就等着成佛，这是顿法。那禅宗当下开悟就成佛，这是顿法，这个就不好说啊，就难道大家进不及啊。你说你要修三大阿僧祇劫之后才成佛，他说这个对，我得慢慢修去，是吧？他能接受。你说当下成佛他就不能接受， 你给这个咱们这个浊世的众生啊，说其余的这个顿法，说禅宗啊，说密宗，说其他还有别的法了，说是天台啊什么什么，这个还容易啊。那个说净土法门呐、啊，啊，这个就这个这种横超的法呀、啊，就不容易说就难了。啊，你给这个大家这个咱们这个众生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净土法门的法。这个净土法门念佛有四种念佛，有持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那说前三种呢，大家信起来还比较容易啊。可是你要给他说这个单是持名，不需要你怎么样闭关，不需要你多少多少的修正，单持名号，你只要叫你念，你就进灯不退，你直接就达到不退转，变成阿毗跋致了。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不退转，你直到成佛，奇特圣妙，出奇特殊殊胜微妙，奇特圣妙，超出思议，不是众生的思想、众生的言论所能够及的、所能够达到的，超出去，是第一方便，这方便法中是第一个方便。更为难中之难，这是难中之难呐、啊！所以十方佛称赞了，称赞释迦牟尼啊，甚难稀有啊，能做这样的事情啊！给这个在浊世娑婆世界，对着五浊恶世，给这样的众生说这样的殊胜的法，说这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啊，就是难中之难。所以十方诸佛无不推我十甲。没有一位佛不推崇我释迦牟尼是勇猛啊，能做这样的殊胜的事情啊。第一题解释这五浊模式：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劫浊是个总的名词，就是这些个浊法都聚会了啊，又见也浊了，烦恼也浊了，众生也浊了，命浊命也浊了。这个五些浊，这些浊都汇聚了，那么这样一个时代就叫做劫浊，啊，劫浊是这样一个名称，就是浊法聚会之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在这种这个劫法聚会的时候啊，你一定被这个时代所逼，啊，限制住，为苦所逼，有种种的苦来逼迫你。你要受到时代环境的限制，你要受为种种的苦所逼迫，在这个接触，那谁都有这种感觉吧，是不是？所以谁都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一人一辈子不如意的事情常常是八件九件的，可与人言无二三，能跟人说一说的没有两三样，苦在自己心里头，接触谁都不例外啊。所以在这种时候，要不是待业往生这种横出的这种行、这种修行，必不能动，就肯定了。结合这个时代，就这个药方就出来了。佛法都是好的，没有不好的啊。你要跑到药师琉璃国世界，你要跑到什么什么别的佛土，那不一定的，那就一定是啊。但是说是在这咱们那就决定肯定，那就这个法是最殊胜的，必不能动。你看这个很肯定，不是这个法绝不能动。而且这个说了个大业横出，所以现在就是说是很苦啊。现在就有人在国外在那反对这个大业往生，写了很多著作啊，大业往生啊，他反对啊，是一个学密教的人，也是我师父的，我们也可以说师兄弟。但是他背叛了我的师父，所以密宗最要尊师，你背叛师父就没有可说的了啊。这么一个人呢，他忽然间写了一些文章啊，也还他有他的杂志啊，都大反对这个待业往生啊。有一些人给他这个做了些文章辩论之后，这个说的是这个待业往生是指的是待善业，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待罪业。你这个罪业消不了，这个佛大慈大悲，罪业不消你能往生，这才是佛的大愿啊。那么在这个最根本，这是净土宗的根本啊。但是有人他就反对啊，就反对。所以我们现在啊，你说这就是劫浊的特点。